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过程中，有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是我们很难完全明白的。不管在个人的历史上，或者是在整个的社会国家的局势上，我们常常觉得有的时候好像很多事情不是那么这样的公平。在工作的环境当中，我们可能受到一些欺压，一些冤屈。在政治上、历史上，你也会看见有的时候一个残暴的国家，它好像在一段时间当中看起来是很得势的样子。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如果有神，而且神是公义的神，神为什么不处罚这个人，不处罚那个人？的确，这些问题都不是有很容易的答案。在圣经当中，当我们看圣经的历史书，特别是以色列国的历史的时候，也同样的有许多时候有这样的一个难题。以色列这个国家有许多的错误，但是神有的时候容许一些比他们更坏的国家兴起，比他们更坏的一些人起来。神为什么容许这样做？以色列固然有错，可是那些人也不好，而且那些人可能比以色列人更不好。所以当我们读旧约的历史的时候，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些属灵的眼光，能够看见一些事情。虽然我们不能够看见全部的事情，有很多的事情可能在我们的一生我们都不能够说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了解，神有的时候是借着一些人，或者借着一些国家，或者借着一个政权作为一个工具，有的时候是一个刑罚的工具。所以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五节，他很清楚地提到说，神兴起的亚述国为的是惩罚以色列人，或者说管教以色列人，好让他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个人是如此，国家是如此。当我们从这个透视的角度去看，我说过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看见整个的事情，尤其当我们今天来看我们所遭遇的事情的时候，但是当你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中的话，你就知道在神没有偶然的事情，神是公义的神，但是这一切还是为了爱。神的公义跟爱永远不会是分家的，当他施行公义的时候，仍然是为了爱，为的是挽回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神不是在发脾气，所以他就好像把一些人毁灭了。神为的目的是让以色列人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神如果容许一些事情，容许一些人好像在我们身上有一些欺压、压迫，或者给我们困难，有一个目的，要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因此在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列王记下第九章跟第十章，从一个角度来说，历史的故事，尤其旧约的历史，有很多读起来不一定很舒服的，因为很多的血腥的屠杀，因此很多人不喜欢读旧约，特别不喜欢读旧约历史，读新约好一点，因为讲来讲去都是爱嘛，谁都喜欢爱，谁也都不喜欢那种神很容易生气的样子，然后一气起来就哇，这个人死了，那个人死了。可是我们必须学会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社会的历史，否则的话，在你人生的当中，你常常会发现人生不是都那么愉快的。人生就有很多事情，你不喜欢的事情，你不喜欢的人就天天在你的旁边。所以难怪很多人说神最喜欢用来修理我们的那个工具就是你的太太，可能就是你的丈夫。从某个角度来说也可能是对的，因为可能没有一个更好的工具像你的丈夫、像你的太太一样来修理修理你。但是如果你从一个正确的角度来看他的话，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说感谢主给我这么一个绝配，然后把你修剪得好好的。 虽然有时候剪得让你好像心里不太舒服，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一个目的在后面。因此我们今天看列王记下第九章第十章，因为非常的长，我们不可能每一节都要这样念过去，不过我们重点的会念一下。基本上在这两章当中提到一个人叫做耶户，这个人是被神所兴起的，作为一个杖，他一方面来管教什么呢？来管教，或者说来应验他曾经借给先知以利亚所说的预言，就是处罚亚哈以及他全家的人。我们知道在以前提到先知以利亚的时候，提到亚哈因为他的妻子耶洗别的缘故，引进了巴利的这个宗教的信仰，以至于整个国家的宗教偏离的，整个国家的道德偏离了。所以神曾经对亚哈宣布过他的咒诅，他的全家将要被灭绝，耶洗别不但要死，还要死得很惨。耶户成为执行神这个预言的一个工具。当然我们跳过去了第八章没有说，第八章里面其实在第七节之后提到了在国际上的政治上有一些事情在发生，包括跟以色列常常为敌的亚兰国发生了个叛变，因此他里面的一个将军或者说亚兰国的元帅哈薛叛变，把他的君王杀掉了。那么哈薛做王的时候，事实上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在列王记上十九章，当先知以利亚有一度很灰心，在西乃山准备要自杀，神对他说你要做三件事情。第一，回去高抹以利沙做你的门徒，跟随他。这件事情以利亚做了。还有两件事情，他说到亚兰国去高哈薛做王，因为哈薛将来要对付亚哈跟他的后裔。第三件事情，高耶户做王，他要取代亚哈做王，还要灭绝亚哈全家。这两件事情以利亚没有做，但我相信他交代给他的学生以利沙。所以在以利亚有生之年，哈薛没有做王，耶户没有做王，是到了以利沙的时候。这第八章就记载了以利沙怎么样宣告哈薛会做王。我们跳过去那一段，哈薛做了王，事实上他成为以色列一个很重要的死敌，让以色列国寝食难安，也让以色列国受到很大的压迫。但是神是借着以利亚说，我兴起他就是要对付以色列这个国家，因为他们犯了背道的罪，他们离开神，所以我借着哈薛这个亚兰国来压迫以色列，好让他们能够回转。同时兴起了耶户，这件事情是记载在第九章。那这件事情都是以利沙执行的，而不是他的老师以利亚执行的。那么同时第九章的后面也提到，在南边的犹大国也发生了一些政治上的一些变化。犹大本来有一个王叫做约沙法，约沙法王是跟亚哈王同一个时期的。约沙法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叫做约兰登基做王。但是这个约兰这个王呢不太好，因为他有一个不很好的老婆，说不很好是很客气的说，是一个很坏的老婆，叫做亚塔利亚。亚塔利亚不太好，因为他妈妈不好，他完全有他妈妈的基因跟遗传，他妈妈是指耶洗别，所以亚塔利亚跟耶洗别是同一个模子出来的。耶洗别怎么样影响了亚哈，使整个北国以色列腐化，亚塔利亚同样的是南国犹大国腐化了，也是借着亚塔利亚巴利的宗教进入南国犹大国。就在圣城耶路撒冷，就在圣殿的旁边，他就设立了一个巴利的庙，就是亚塔利亚做的。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约兰受到他太太的影响，他也在做了很多坏的事情，所以在第八章这个第十八节对他一生的评语，很简单的说，他行了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以色列是北国，他是南国的犹大国的王，他所做的跟北国以色列所这些王所做的一样，与亚哈一家也是一样， 意思说都不是好货。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耶和华神因为他仆人大卫的缘故，所以没有把他跟他的家族灭绝，不是他好，而是他的祖先大卫的缘故。但是后来这个约兰死了，那么约兰死的时候，他的儿子叫做亚哈谢登基。读旧约历史有一个很困难的地方，就是很多人的名字是一样的，因为我刚刚说约兰做了犹大国的王，可是等一下你会注意到，那个时候北国的王也叫约兰，这个约兰不是那个约兰。犹大国的约兰的儿子叫亚哈谢，列王记下第一章已经有一个叫做亚哈谢，而且死掉了，那是北国以色列的王，是先知以利亚那个时代的王，你记得吗？他受伤了，他就问巴利会不好，以利亚半路就把那个使者挡住了，说以色列中没有神吗？你跑到外国去问巴利，你的病会不会好？你死不了，你活不了的，就亚哈谢就死掉了。那这边又一个亚哈谢，所以亚哈谢、约兰，很多以色列跟犹大国的王啊，不同的时期，我有的时候同个时期同个名字，所以难怪会混在一起。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然后第八章最后是提到，因为南北国有这样一个姻亲的关系，都是因为亚哈，因为南国的犹大王约南的太太叫亚他利亚，约兰死了，亚他利亚的儿子亚哈谢做王，然后呢北国是亚他利亚的弟弟叫做约南在做王，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南北国联合起来跟亚兰国的军队就是跟哈薛作战，结果呢打败了，不但打败了，约南受了重伤，在这受了重伤的时候，那么因为两边一起作战，所以亚哈谢犹大国南国的亚哈谢跟北国的约兰在一起，他看望他的舅舅。第九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展开一个很有趣的故事。第九章第一节，先知以利沙叫了一个先知门徒来，吩咐他说，你束上腰，手里拿着瓶膏油，往基列的拉莫去，到了那里要寻找林士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使他从同僚中起来，带他进严密的屋子，将瓶里的膏油倒在他头上，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膏你做以色列王。说完了就开门逃跑，不要迟延。于是那少年先知往基列的拉莫去了。如果你看地图的话，哈，有机会你们常常可以看看圣经后面的地图，你会有点地理的背景。基列是什么地方呢？基列就是今天叫做约旦河东的地方。今天的术语，基列就是戈兰高地。当然，有些人从来不读报纸的，你看戈兰高地是什么，你也不知道。戈兰高地又是什么呢？加利利海，你总知道吧？耶稣常常在加利利海行走。加利利海的东边，它是一个高原，就叫做戈兰高地。所以从戈兰高地可以往下看，就是加利利海那一块地。最早的时候，约书亚的时代是属于以色列人的地，不过没有多久，历史上来说那块地一直是亚兰国或者后来的叙利亚所占据的地方。那以色列也是到了六日战争1967年才把那块地占取了，攻了以后到现在不还了，当然不还，因为那块高地从上看下来就是约加利利海，加利利整个省都在它里面，它就要放几门炮在这里，整个北边以色列通通在它射程之内，所以它绝对不会还那个地。那块地旧约就叫做拉，叫做基列，基列的一个城叫做拉莫，因为那边就是在亚兰国跟以色列国征战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前线的战场。耶户是前线的总司令。所以呢，这个约兰王受重伤，就回到退到后方去了。那前方就是耶户在那里，以利沙叫他的门徒带了一瓶膏油去膏耶户做王。然后后面就提到那个年轻人就去了，他们正在开军事会议，耶户在主持会议，那个年轻人就砰就闯进这个重要的军事会议去了。耶户人说：“你找谁啊？” 年轻人就说我找你，你找我干什么？到房间里去。于是耶户就跟他到了一个房间里去，说你要找我干什么？年轻人就说了几句话，这当然是以利沙要他说的。在第六节，少年人把膏油倒在他头上，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膏你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王，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我好在耶洗别身上生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亚哈全家必都灭亡，凡属亚哈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我必从以色列中剪除，使亚哈的家像尼巴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萨的家。耶洗别必在耶斯列田里被狗所吃，无人埋葬。说完了，少年人就开门逃跑了。很有意思啊，噗噗噗讲完了，然后油一倒到他头上。我们说过，膏油涂在他头上就是一种正式，在这只有以色列国这么做的。膏油涂在头上就是按例他做君王，世界各国都是戴一个皇冠的，唯独以色列神所用的方式是用膏油涂抹。那涂在他头上就是他变成受膏者，所以耶稣基督是受膏者，其中有一个身份就是什么呢？就是君王，就是君王。当然先知也是受膏者，先知当时以利亚宣以利沙的时候也是用膏油涂在他的头上，以利沙就做了先知，所以先知也是受膏者，祭司也是受膏者。不过最常提到的受膏者都是君王，但是在北国的历史中除了耶户以外没有第二个人是被膏立的，篡位的篡位，继承的继承，没有一个是神特别选然后用膏油涂在他头上的，只有耶户空前而且绝后。只有耶户是在神的带领之下他成为一个君王。然后少年人逃走了，耶户出来将众将军说刚才那人干什么啊？所以你看这个圣经上十一节说这个狂妄的人来见你有什么事呢？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呢，翻译得更白了，那个疯子来干什么？英文就是 madman， 疯子。那个年轻人莽莽撞撞的跑进来，我们在开军事会议，照如果军事的说法的话，开重要会议，砰一跑进来的话，枪毙。他跑进来，要把你带到房间里去，然后你一出来，你也可以想象的出来，耶户一定也是有点狼狈。为什么狼狈？满头都是油啊！啊！他一看，耶户你怎么了？刚那个疯子干什么？耶户呢刚开头他说啊，你们认的那个人你也知道他来说什么。那些将军说他是什么人我们当然不知道，他说了什么他在房间里跟你说我怎么知道？耶户是故意的。然后耶户才回答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膏你做以色列的王，所以刚才那个年轻人就把膏油倒在我头上。他说耶和华说我做王了，他一说那些将军们吓了一跳，你要不要他做王？要就赶快表态，大陆说法叫表态。于是那些人赶快把衣服都脱下来铺在地上，哦，你做王表示效忠，否则的话呢，如果你不服的话，那你看你要怎么办。所以耶户说，那个年轻人说耶和华神要我做王，所以他把油倒在我头上。那些人立刻衣服一脱，好，做王，立刻宣布他就做王了。耶户是一个很特别的人，还有很多地方很特别，圣经上特别记载他一件事情。他做了王，从政治上你知道的，他说这件事情不能够让别人知道，不然的话这个约兰王事先得到消息的话事情就难办了，所以他就要封锁一切的消息。他就亲自驾了一部车要去找约兰王。他找他干什么？当然你知道，他既然谋反了，他就要把他杀掉。十六节，耶户坐车往耶斯列去，因为约兰病卧在那里，犹大王亚哈谢已经下去看望他了。他就开车到耶斯列，是一个平原。他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那么在那个王约兰王所驻扎的地方，有一些守望的士兵，远远就看见耶户带了一群人来了。他不知道是谁，他说有一群人来了。于是王就说，派探子去看一看，平安不平安，意思就是说，是不是前线在拉莫那边发生的战事是不是又打败了，就派人去问。那人一去就问耶户说平安不平安，犹太人问安的话都是用平安，啊，shalom。 耶户说平安不平安跟你没有关系，到后面去。到后面去什么意思？本来探子来问他就要回去回报的，不准回去了，扣押，所以那个人就被摆在最后面去了。又派第二个来，耶户同样的说平安不平安跟你没关系，到后面去。于是那个人又到后面去了，然后车子就一直开向约兰王的驻扎地。探子就说这个人啊，守二十节守望着说，这个人啊赶车啊赶得很猛，像林氏的孙子耶户的赶法。所以耶户这个人有一些东西，小小的细节让你看见，显然这个人开车是很猛的。去年 Andy 还在的时候，他有一年他要做一些，他喜欢做一些奖状，他给老师们什么什么奖状，然后老师们给他一个什么什么奖啊，你知道小老美都是这样的。这个奖不止这个 award， 还有一个名字啊，像我们那个，如果是奥斯卡金像奖，电影就是奥斯卡一个人的名字。那如果是电视呢，艾美奖。那么还有音乐的什么奖，所以他每一个人给一个奖。然后我们教会很多人轮流开车的去 serve， 他就设了一个奖 ，Yahoo Award， 耶户奖。我说为什么是耶户呢？他就说你看。耶户，我说这样的话，这不能给这个奖啊！如果老人家开老人家那个 van 的人，像耶户那种猛的开法，老人家都不敢坐了，因为他是开车很猛啊。我说，难道我们开车的这些弟兄们轮流开车的都像耶户一样的开车吗？显然，耶户的驾这个战车啊，是出了名的，出了名的，大概是很凶狠的。所以他说，那个人赶车远远看不见是谁，看他车子那种赶法，八成就是耶户。果然就是他，所以可见这个人哈、个性，当然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个性，他做一个将军，也是这样的个性。他最后把亚哈全家人都杀掉，杀得干干净净。所以当他赶过来的时候，约兰王说：“既然耶户来了，全县的总司令赶这么车子赶回来，必定有大事。”于是约兰王还真病，上了车。过去迎接他的总司令，问他说平安不平安。二十二节耶户说，你的母亲耶洗别的淫行邪术这样多，还能平安吗？哇，这句话就不得了了。于是约兰二三节转车逃跑，对着亚哈谢他的这个外甥说，反了反了，意思说糟了，叛变了，回身就跑。耶户呢有备而来，他显然是个神箭手，他就拉弓一箭就把约兰就杀掉了。然后不但如此，他后面说这个亚哈谢也逃了，可是耶户也追赶他，也把他杀伤了，没有当场杀掉他，不过最后亚哈谢也是被耶户杀死。整个的过程的里面只是提到这些事情，我想细节有一些我不一定全部要详细的叙述。但是亚兰王死在耶户的手中。我们前几个礼拜一直在谈到列王记下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约兰王死了。约兰王死的时候，神有没有给他悔改的机会呢？虽然他是亚哈的儿子，亚哈很坏，不一定爸爸坏儿子一定坏，不一定爸爸坏要杀他儿子，对不对？那约兰本身坏不坏？否则的话为什么去杀约兰，为什么不去杀亚哈呢？约兰这个人，当然如果在宗教上来说，他跟亚哈一样拜巴利拜假神，这些都是一样。不过约兰很明显的一件事情是，神给他许多的机会，但他并没有真正的悔改。从以利沙的一生当中，你会发现约兰王很多次亲眼看见神在做什么，他没有理由不知道耶和华神是真的神。单单我们上个礼拜所说的几件事情，他们跟亚兰国之间发生的事情，包括从亚兰国的元帅乃曼这个大麻风后来好了，神医治他的，约兰王不知道吗？他知道的。当亚兰国的军队要去捉拿以利沙，以利沙就把这些军队就带到了撒玛利亚城，然后被困在那里。 当时的以色列王是谁？就是约南。约南还问以利沙说，这些人要怎么办，可不可以把他杀掉？以利沙说不可以杀，送他们回去，请他们吃一顿饭。于是约南王就请他们吃一顿饭，送他们回去。送回去以后，亚兰国的军队好几年就不敢碰以色列。为什么？因为有先知在他们当中。然后上礼拜我们还谈了一件事情，后来亚兰国的军队还是围困的撒玛利亚，想要把他们这个整个城围困，可能把他们的王杀了。结果神很奇妙的让亚兰国的军队退兵，在这个大饥荒当中神解救他们。谁做的呢？神做的。上礼拜我们都谈到这么多的神迹，亚兰王约兰王不知道吗？他知道。他既然知道，你没有看见任何一点约兰有悔改的迹象，他照样拜他的假神。当然既然有先知以利沙在这里，我想他也不会说100%的今天我们所谓的无神论。约兰王绝对不是无神论的，他绝对不会说他对耶和华神一无所知，他对耶和华神一点都没有一点点的害怕或什么的，我相信他是会的。可是他是心慈两义的人，心慈两义的人。你记得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向那些以色列人挑战的时候就说过一句话，你们心慈两义要到几时呢？巴利是神就拜巴利，耶和华是神就拜耶和华，你不要既拜耶和华又拜巴利。当时以色列人是如此，以色列王是如此，约兰就是如此，所以约兰被杀了。三十节之后你会发现，他不但杀了亚哈谢，他不但杀了约兰，下一步他要去杀谁呢？耶洗别。很有趣的是，三十节耶户到了耶斯列，耶洗别听见就擦粉梳头从窗户里往外看。以前我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怎么看都搞不太懂，大概男人跟女人是很不一样的，我就不太懂耶洗别梳头擦粉干嘛。是要有些注释家是说，耶洗别大概天生是像妓女一样的擦头梳脸，但大多数的注经圣经的注释书是说不是，他一定不是那个。那时候耶洗别多老了你知道吗？六七十岁了。所以他梳头擦粉不是要做别的事情。耶洗别其实非常知道他可能要死了，因为耶户叛变了，他儿子被杀了，耶户带了一堆兵来了，干什么？没什么好事的，他准备死了。不过呢，中国人说的对，死也要死得好看一点的，他要死得好看，所以呢，他梳梳头，擦粉，进棺材的时候漂亮一点。这就是男人跟女人的不同。如果是男人的话，要死就死了，管他怎么死法的；女人就是死也要死得好看一点。至少耶洗别是这样想，他梳头擦粉，然后看到耶户进来了，耶洗别说什么？三十一节，耶洗别说：“杀主人的心力啊，平安吗？”这话也是很怪的。耶户来当然没有平安，可是他为什么问他平安吗？还说杀主人的心力呢？如果你要读旧约历史，你就懂了。心力是谁呢？心力在以色列国的历史当中，他也是一个叛变的将军，他也是以色列国军队的元帅总司令。他把他的主人，就是当时的以色列的王杀掉了，叛变以后他自己的将军再叛变把他杀掉了。杀的新立的那个将军是谁呢？叫做暗利。暗利是谁呢？亚哈的爸爸。你就懂了，是耶洗别的公公，他的丈夫亚哈的爸爸暗利，是暗利把新利杀掉的。而新利是叛变篡位的，所以他问候耶户的时候话是很硬的。耶户，你杀了你的王，你篡位是不是？小心，你就跟新利一样。新利做王做几天？不到八天，叛位没几天，他自己将就把他叛掉了。耶户，你杀了你的王，你今天篡了位了，你像新利一样，搞不好你也活没几天的。所以你看耶洗别这个人哈，个性是很厉害的， 到死到临头的时候，他话还是很硬的，心力，他叫他叫心力。当然耶户性情也是很凶暴的，他二话不说，他就看着窗楼上的窗口，他说有谁顺从我，因为耶洗别身边有很多伺候他的人，立刻就两三个太监，其实原文圣经不一定是太监，就是伺候耶洗别的人，探着头，耶户就说把他丢下来。于是那几个人伺候耶洗别的人，把耶洗别从楼上就给摔下去了，当场就摔死了。然后呢，耶户就把这个他的马车就开过去了，等于就没有摔死，也把他压死了。然后他就进到皇宫里面去吃喝。你看耶户这个人，然后隔了几个小时才想起来说：“哎，这个耶洗别还丢到外面，把他埋葬了，因为他是什么？他是腓尼基的王子，推罗的公主。推罗还是一个蛮大的国家的，把他安葬了。出去人回来就说，整个尸体被野狗吃掉了。”你知道以色列那时候的狗跟今天的狗不一样，今天的狗是抱在手里那种狗，那时候的狗是狼。那时候呢，没有人养狗的，为什么？犹太人是不吃狗肉的，猪肉都不吃，还吃狗肉吗？所以不吃狗肉。那么狗他们认为是肮脏的，所以没有人养狗的，所有的狗都是野狗，野狗跟野狼是一样的。所以呢，尸体丢到外面几个小时就被吃掉了，正应验了这边圣经上说神借着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所以亚哈的儿子死了，耶洗别死了。第十章接下来耶户做了更进一步的事情，他灭绝了亚哈全家的人。他用了方法，你可以说很有技巧，但是也很残酷。他写了一封信给这个当时的首都，是在撒玛利亚。你知道他政变的时候他不在撒玛利亚，他在前线拉莫，他从拉莫赶回来到耶斯列平原的地方。那耶斯列平原的地方还不是首都的地方，所以他没有直接进军到撒玛利亚首都去，他只派人送信到了首都。他说亚哈王啊，还有很多子子孙孙，很多，他圣经上说有70个人，第六节，在寄养在一些贵族的家里。他就写封信到撒玛利亚城，他说你们这边有很多亚哈的子子孙孙，很简单，你们挑一个最能干的做王，反正约兰王我把他杀掉了，你挑一个人做王，然后我们来打。很有意思。可是撒玛利亚城的人一想，我们能打吗？约兰王都死掉了，还得打了。所以全城的人就投降了。投降的方法之一，把所有的亚哈的儿子，其实这个儿子的意思不一定是儿子，是一个广义的，他的后裔，亚哈的后裔，包括约兰的兄弟，包括约兰自己的儿女，包括他兄弟的儿女，反正就是皇亲国戚，70个人通通杀了，然后把他的脑袋送到耶户那里去，第七节。然后呢，耶户就把他堆在城门口，听起来都是很可怕的。不过你要知道，那是公元前700多年前的话，这是常常有的事情，不是只有以色列人这样做，所有中东一带的国家都这么做，后来的罗马人也这么做，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做的。所以反正那时候就很残酷。然后亚哈家族的人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第十一节。不但如此，他灭绝的不但他全家的人，他连亚哈的大臣密友通通杀掉。当他做这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样对吗？是不是神的心意呢？你要注意一件事情，第一，先知告诉耶户的时候，先知从来没有说连亚哈的朋友亲属以外的不相干的人统统杀掉，先知从来没有这样说。所以耶户所做的并不代表神的心意要他这么做。当然他很热心，当然在这个第十章的后面，你还会看见他把亚哈谢，犹大王亚哈谢的亲属，正好有42个人去探望亚哈谢的，也顺便杀掉了。但是这个亚哈谢的亲属也因为有亚哈的关系，所以那些人也是有亚哈的血统，所以亚哈的后裔不单在北国以色列，连南国犹大国也有，就一起杀掉了。不单如此，他后面还杀了一些拜巴利的这些祭司啊，拜假神的人。 但是在这个当中，一方面你看见好像他是为神大发热心，因为先知吩咐他说要灭绝亚哈全家的人，他也这么做了。可是你也要知道，不可否认，这是有他的私心的，他要巩固他的王位，他当然不留任何一个跟亚哈有关系的人活着，因为这个人将来会成为他的敌对者，潜在的威胁，他当然非常热心把这些人都杀得光光。他有个人的私心。所以先知何西阿书第一章第四节的时候，很明显的先知何西阿谴责耶户所做的这件事情是超过神要他做的。所以先知何西阿什么时候的人呢？他是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啊，不是第一个耶罗波安，第二耶罗波安做王的时候，何西阿做先知。第一章第四节他说，耶和华对何西阿说，他要给他的儿子取名叫做耶斯列。为什么何西阿自己的儿子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表示耶户在耶斯列杀了亚哈全部家族的人，杀了亚哈的大臣，杀了亚哈所有的密友，是超过神要他做的。神并不喜悦，神并不赞同。所以不是耶户所做的，都是替天行道，部分是的，有很多不是的。很多的朋友，慕道朋友，特别是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为什么在西方历史上有许多宗教战争，那么很多宗教战争跟基督教有关的。你从这个理解你就知道了，很多人是为宗教热心，但是很多人为宗教热心所做的事情神并不赞同。因此在宗教战争中，为了宗教的缘故，把所有的异教徒、所谓的异端分子杀掉的事情，不是神的心意。耶户所做的有一些局部的范围是的，亚哈和他的后裔，可是除此以外有很多的事情是超越了神的心意的。但至少你可以说没有错，不合乎神的心意，不过神似乎容许这件事情发生而已，神没有阻止他，是没有错，但并不合乎神的心意。历史上宗教战争是有不合乎神的心意，但似乎神也没有拦阻，这是不容否认。但是我们要区分，这是神的心意嘛？当然他后来耶户也杀掉了这些所谓拜巴利的人，那么他用的方法也是一样，他假装自己是一个拜巴利很虔诚的人，于是把全国拜巴利的祭司，所有最虔诚拜巴利的人通通集中到耶户那个巴利的庙里面去，然后在那个当中把他们全部杀掉。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对神很忠诚。可是你也会发现，其实在圣经第十章的最后，你就会发现耶户在宗教上并不是那样专一的。二十九节，耶户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时，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个罪，就是拜伯特利和蛋的金牛犊，拜另外一个偶像金牛犊。所以他不拜巴利，可是他拜金牛犊，所以因此他不是专心的跟从神。三十一节，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不离开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所以这是神对于耶户的概观认定，耶户不是全心全意跟随神的。因此耶户在了第四代之后，他的全家也被灭绝了，又有人叛变，然后叛变的人也把耶户的子子孙孙杀得光光了。北国以色列国的历史就是在这样一个凄惨的情况下，改朝换代，每改朝每换代，前一代的所有的子子孙孙没有一个活口。这是神另外一种方式的管教。因此当我们想到神是公义的神的时候，你说这么多事情神容许它发生，神用这么严厉的手段，为什么呢？你要记得一件事情，神是在对付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有圣经，他们有各式各代的先知所留给他们的话语教导，他们亲眼看见神的神迹作为，但是他们仍然一心一意的去跟随假神，这样的事情，所以神的惩罚是严厉的。 因为他们是明知而故犯。对我们基督徒什么提醒呢？一方面，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我说过是不能分的。神的公义是他慈爱的一种表达方式，好像父母为了爱儿女，有的时候我们会打小孩子屁股。我打他的时候不是不爱他，是我爱他，所以他要打他，叫爱之深责之切。所以呢，公义跟慈爱是一体的。第二方面也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在神的面前警醒，免得我们糟蹋神的恩典，辜负神的爱。所以每一次每个月我们有一次圣餐的时候，其实都是很好的机会，让我们提醒到神对我们的爱。可是想到神的爱的时候，也要让我们反省，我是怎么样在对神，免得神对我们的爱是那样多，我知道了，我经历了，可是我仍然对神却常常是不顺服，去顶撞。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深的认识神。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实在说恳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许多的隐而未现的罪。当我们来到圣餐的桌前的时候，主也求你让我们能够省察自己，免得我们三番两次的得罪你。你的爱是超越我们所能够明白的，但是也求你让我们即使在接受你的管教的时候，也知道你的爱从来没有改变。求你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